救援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努力寻找被飓风艾玛困在佛罗里达群岛上的灾民。法国和英国保证要向加勒比海法属和英属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援。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取消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国际舆论批评他对于缅甸西部的暴力冲突处理不当。
联盟号太空舱星期三从哈萨克斯坦升空五个小时后，与国际空间站实现对接，给空间站送去了两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俄罗斯宇航员。中国时间9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啊，川普总统现在目前最紧要的一个工作仍然还是要应对飓风哈维和飓风艾玛救援与灾后的重建工作。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计划到佛罗里达州来查看灾情。
是。而在另一方面，川普总统正在与国会两党会面，争取跨党派的支持，以推动自己的施政日程，包括税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医保改革。那么除了争取跨党派的支持来推动国内议题，川普总统还即将展开亚太之行，有可能会顺道访问中国。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详细的报道，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在今年这个稍早的时候，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问这个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时候呢，曾经习近平亲面的当面的这个邀请他到中国进行访问，那么川普总统当时也就是满口就答应了。那么呢，就在昨天这个杨洁篪国务院到这个华盛顿的时候呢，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见了面，那双方并且谈到了这一次的川普总统要进行的国务室访问。那之后呢，杨洁篪表示说，川普总统应习近平的邀请呢，将在今年之内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之后呢，中国外交部也证实了这个讯息。那除此之外呢，他也说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表示说，川普总统非常期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认同习近平主席对美中关系的规划以及未来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那11月的时候会有一个亚太之行，他首先会先往前那个菲律宾来参加美国东盟的峰会，那同时呢也参加一个东亚的峰会。之后呢，在届时他将会来讨论除了经贸议题之外，还包括有在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议题。那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国非常关心的议题。那么之后呢，将在11月10号跟11号呢，川普总统将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那么我们也知道了，这次也可能会参访日本。那么虽然这个日本的那个官方长官菅义伟不愿意证实川普总统访日本的行程，不过日本的这个媒体朝日新闻呢也说了，说川普总统应该是在11月4号到6号之间访问日本，所以因此看起来川普总统最有可能访问中国的时间也就是在今年的11月。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香港银行业人士称，中国政府准备9月发行20亿美元债券，投行呢纷纷寻求参与。虽然发行的规模不大，象征性的意义为主，但是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美元债券的发行交易，也是2004年10月以来的首次美元主权债券的发行交易。2004年10月，中国发行了5年期和10年期的美元和欧元的债券，总共是筹集了资金大约是17亿美元。那么中国财政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另一方面，美国紧急救援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努力寻找被飓风艾玛困在佛罗里达群岛上的灾民。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保证要向加勒比海法属和英属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援。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前往圣马丁和圣巴泰勒米岛视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三在安圭拉和英属维京群岛视察。
飓风艾玛席卷了加勒比地区和美国东南海岸，造成超过45人死亡，数百人断电。在美军的协助下，救灾工作正在全力的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在加勒比海和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阿拉巴马州部署了3万多名军人，帮助救援这片被飓风艾玛肆虐过的地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们驾驶满载补给物资的防洪高水位卡车南下，海军陆战队飞经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岛上空，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向佛罗里达群岛空运物资。
我们正在做的是尽快改变目前的非正常情况。
美国的陆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已经调派了约14000名军人协助飓风哈维的救灾行动。哈维数周前以破纪录的降雨量痛击了德克萨斯州。在参与救灾的美国军人中，大约有一半是国民警卫队成员。
我们负责医疗撤退、空中搜救，也做许多地面搜救工作。我们还提供人们想不到但却大量需要的，这包括交通和商品运输，我指的是运送食物、水、燃油以及其他必需的物资，因为杂货店都关门了。
尽管美军仍在两个海外战场上战斗着，美国国内对于他们的需求日渐急迫。然而格伦·哈格勒准将对美国之音说，国民警卫队今年的负担虽然很重，但远不是他见过的最糟情况。
我们这次投入的人力大约是几年前飓风卡特里娜救灾活动的1/3。这次救灾军队的投入并不是典型的一次，也不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但是随着大西洋的飓风越来越多，军人以及生活在飓风频发地区的民众渴望享受长久的安宁，而不是风暴前的平静。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全球23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星期二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递交了15个国家的官员名单，呼吁美国行政当局依照全球马格尼奇兹人权问责法调查这些官员及涉及案件。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被列入名单，他们涉嫌导致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折磨致死。美国国务院将在今年12月公布正式的名单。美国总统有权禁止名单上的人权施害者和腐败官员入境，并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
再来关注艾玛飓风。艾玛飓风呢刚刚平息，佛罗里达州也开始了灾后的重建工作。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介绍。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艾玛飓风过后呢，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也开始陆续的返回家乡，开始他们的重建工作。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是估计艾玛飓风摧毁了这个佛罗里达群岛约1/4的住宅，另外有2/3的住宅是严重的受损。那么此外呢，佛州是超过一半的面积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所以预计将有1500万人无电可用，而且呢这一情况可能要到这个9月22号才能被修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部分的路面的损坏以及大批民众都在返回家园，这也导致了交通的拥堵。我们呢之前就采访了正在返回家乡的路上的这个迈阿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宋月，他告诉我们学校已经刚刚发出了这个重新开课的通知，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学校在飓风期间给我们发了很多邮件，但是关于飓风的这些安排啊和预测和对大家的安排就已经发了9封了到目前为止。然后最后一封，也就是说昨天的星期二的一封书，大概最早的话是9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给我们开课，然后学校相应的那个学术就是安排日程表会给就是相应的做出改变吧，就比如说可能会减少一些其他的非法定的假日，对我们耽误掉的就是学期的日程再安排回来。然后学校说我们学校的医学院吧，医院应该是今天就开始提供各种帮助，并且开始上班了。那其他的其实是学校自己在做校园内的，就是已经，飓风过后的受灾损失的评估啊，学校是自己在做，并且进行恢复。然后我们这些学生走之前，有一些把车停到学校车库的，学校说今天已经可以去取了，但是还有很多路段，比如说倒的树啊，或者压倒的线呐、啊，或者是 被树砸了的建筑还没有再恢复好。
那么宋玉还表示呢，虽然说这个此次的迈阿密它的受灾并不是非常严重，但是大家依然觉得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大家也很希望生活能够重新回到正轨。来听听他怎么说。
怎么说，就是这种自然灾害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希望就是以后我们能更加做好准备吧。因为其实我看新闻报道这一次好像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伤亡，相对来说可能剩下的更多是物质上的损害吧。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幸运。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回程其实都是我们没有选择走 I-75 就是西边的那条路，也是挺担心安全的，因为有很多树都已经倒了，西岸想来应该是比我们严重很多。然后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打劫的什么事情发生，其实是真的是希望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就是学校生活，我们也就很庆幸很开心。很多同学都说没想到自己还会推着学校要开学上课。
是的，那么艾玛飓风呢也是在美国本土已经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那么佛罗里达州呢一共是有12人遇难。川普总统预计将于14日前往佛罗里达探访这个艾玛飓风对当地造成的伤害。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再来关注一则简讯。国际奥委会星期三在秘鲁总部投票，把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了巴黎，并让洛杉矶来举办2028年的奥运会。巴黎上一次举办奥运会是在1924年，这将是巴黎第三次举办奥运会。洛杉矶也将在1932年和1984年之后呢第三次举办奥运会的比赛，这也将是美国32年来首次主办夏季的奥运会。
联盟号太空舱星期三从哈萨克斯坦升空5小时后与国际空间站实现对接，给空间站送去了2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俄罗斯宇航员。这3人计划在空间站工作5个半月。空间站里原来有3名宇航员，1名来自俄罗斯，1名来自美国，另外1名来自意大利。他们是7月下旬进入空间站的。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取消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眼下国际间对他有越来越多的批评，说他处理缅甸西部的暴力冲突不当，冲突呢导致多达37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越境逃入孟加拉国。来看报道。
这次紧急会议是应英国和瑞典的要求召开的。之前联合国人道事务专员扎伊德·侯赛因称，罗兴亚人遭到典型的民族清洗。侯赛因告诉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他的办公室收到了许多报道和卫星图像，显示缅甸安全部队和地方民兵进行法外杀戮，并在诺开邦焚烧罗兴亚人的村庄。
Last year, I warned that the pattern of gross viola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of
我去年警告说，严重违反罗兴亚人权的行为模式，表明他们遭到广泛或有计划的攻击。如果由法院判定，这可能是危害人类罪。由于缅甸不准人权调查人员入境，目前无法进行充分的评估。但目前的局势看来，是教科书上种族清洗的例子。
Or seems a textbook example of ethnic cleansing.
联合国难民机构说，缅甸8月25日发生暴力冲突以来，已经大约有37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印尼星期三开始向孟加拉国境内的难民营或边界附近的难民营运送大米、即食餐和帐篷。印尼总统说，这是印尼与孟加拉国和缅甸当局谈判后提供的第一批救援物资。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台湾农产品贸易参访团目前正在华盛顿访问，周三下午在美国国会山举行采购意向书的签署仪式。川普总统周三与两党国会议员会晤，寻求获得跨党派支持。分析认为，川普的行动日益走向独立于共和党，共和党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分裂。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否认调查后面的审查官他说出的那么他强烈的观点
什么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研讨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Yeah.
Oh.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ynch.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朝鲜？
亚太之行有可能顺道访问中国。紧急救援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努力寻找被飓风艾玛困在佛罗里达群岛上的灾民。法国和英国保证要向加勒比海法属和英属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援。缅甸出现人道危机，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取消了本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台湾农产品贸易赴美参访团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今天下午在美国国会山举行了采购意向书的签署仪式。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怡华。怡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国会掌握到的情况。
好的，平章，现在呢，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美国的国会山。那么由台湾行政院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所率领的台湾农产品贸易赴美友好访问团呢，刚刚就在我身后的这一间这个在国会山的曼斯菲尔德厅呢，举行了这个采购意向书的签署仪式。那么现场呢，一共有至少2位参议员和10多位的这个国会众议员前来致辞，并且这个参加了这个签署仪式。那么我们知道这项签署仪式呢，基本上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农产品赴美访问友好团呢，是每2年都会来美国进行访问。那么今年呢，则是第11届的这个访问团到美国来进行参访。那么这项刚刚所签署的这项意向书呢，签署的意向书呢，包括了这个2018年到2019年台湾将向美国购买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内容，其中呢也包括了大概价值这个20亿8000万美元的这个商业的价值。因此呢，对于美国来说呢，也是相当重视的一项这个农业的这个交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台湾的农业参访团呢，一共是分为2大组，分为这个大豆玉米组还有这个小麦组，这个2组的人马呢，是分别在过去的10多天的时间左右呢，前往了美国的6个州，包括这个爱奥华州、密苏里州、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那么刚刚在这个签署仪式上呢，这个来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众议员呢，他是特别谈到了台湾是美国相当大的这个农业的贸易伙伴，因此呢，看到这个全场这个板厅的人呢，他感到认为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经贸还有这个安全的这个交流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在2016年呢，台湾1/4的农产品的进口呢，都是来自于美国，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台湾也是相当重要的农业伙伴。那么自1993年起，台湾也成为了美国第6大的海外的农产品的市场，因此美国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合作的机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怡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白宫与一组来自两党的国会众议员们会晤，目的呢是寻求在国会获得跨党派的支持，以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与此同时，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获得了跨党派支持的决议案，谴责夏洛特威尔的暴力事件以及白人至上新纳粹和其他的仇恨团体。决议案敦促川普总统签名正式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另有分析认为，川普的行动日益走向独立于共和党，共和党呢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分裂。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进行分析。你好，敏欣。好的。不过我们在和裴敏欣博士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呢近日来正在积极的与国会两党议员呢会面，并且呢共进晚餐，寻求国会的跨党派的合作，来推动自己的施政的日程。有关最新
的
情况我们请
啊。不过在这个我来讨论这个所谓白宫这个跨党派的合作之前呢，我们现在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签了一个新的命令，禁止一家中资公司购买美国的半导体公司。这家半导体公司的名字呢叫做莱迪斯半导体公司。那么川普总统下这个命令是说呢，这个有一家公司叫做中国风险资本有限集团公司。那么他们原本要收购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半导体公司，但是川普总统就这根据调查之后发现这家公司呢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影子，那么认为说呢，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一次交易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包括美国本身在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并且还有这个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呢都由美国政府所使用，那么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以及中国政府在背后所扮演的角色呢，川普总统他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签署一个新的命令，禁止中资公司购买这个莱迪斯半导体的企业。那么在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所谓川普总统现在也正在努力的进行新的跨党派的合作。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早上下午呢，川普总统在2点45分在白宫里面召开了您刚刚提到了跨党派的党团会议，主要是来讨论这个川普总统的税制改革。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呢，他还说了，特别提到中国，他说中国的税比我们美国还要低，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国会议员更加努力，把美国的税也降下来，这样让美国在对中国的时候才更有竞争力。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呢，川普总统就开始跟民主党的议员见面了。那么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三与9月6号的时候，川普总统与参众两院的两党的领导人都见过面了，包括这个保罗·瑞安麦康奈尔，还有这个佩洛西以及这个恰克·舒默都见面。那么在见面之后呢，他同意民主党将这个债务上限以及号为风灾的这个救助款捆绑在一起的一个方案，这反而导致了共和党内部不满。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川普总统之前对民主党人是没有非常好的脸色的，他曾经说舒默是一个小丑，并且其实是一个失败者。不过呢，在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三跟他们在白宫见过面之后，他改口了，很亲切的称呼他们为恰克跟南希，所以看得出来川普总统的他的一个情况的转变。那么也在今天的晚上呢，这个舒默参议员以及个佩洛西众议员呢也接受了川普总统邀请，在今天晚上7点与川普总统在白宫共进晚餐。那么对此呢，刚才这个您也提到，就是说好像有些共和党人担忧说川普总统越来越向民主党靠拢。那么今天在白宫的新闻节上呢，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他没有邀请共和党参议员来吃饭，而是邀请了民主党参议员一起来到白宫共进晚餐，并不是说他就因此倾向了民主党，因为川普总统自己本身就是共和党的领导人，所以他就本身就可以来代表共和党的价值观。那我们很多分析人士也看得出来，就认为说这可能是川普总统从之前还要来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失败的例子而了解到，他光是靠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可能票数是不够的，必须要向民主党人伸出橄榄枝。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今天在下午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他要寻求跨党派的合作，有多项的议题，除了包括这个税制改革之外呢，还包括他之前废除的这个奥巴马时代签署的行政命令，同年底美者反遣返法暂缓遣返 版法案，就是这个 DACA， 那么还有这个医保的法案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那么另外这个我刚刚也提到是说，川普总统是否会愿意来为了争取民主党人的同意而去赞同一些他们的理念，例如说呢，民主党向来是主张要对富人加税的，而共和党只是反对，而是认为说应该为企业减税的。那么甚至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跨党派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讲了，他是跟民主党的理念似乎有点相近的，他说对于富人加税呢，富人的税制可能还是会留在他们目前的一个标准，不过如果这个富人税往上加升的话呢，有可能往上增加富人的税。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的确在他的想法上，或许可能在跨党派的合作上与民主党人慢慢的有点接近了。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报道。那么有关川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互动，以及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关系，我们邀请裴敏欣教授来讨论。你好，敏欣，
听见吗？
哎，听见。哎，敏欣啊，川普总统上任已经八个月了啊。那么他与这个国会共和党领袖们的这个关系相处的怎么样？你是怎么评价的？
这八个月里面，他和共和党就是参院和众院的领袖的关系可以说是极不稳定，时好时坏，现在呢处于比较坏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川普他对国会议员国会的运作规则他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八个月里面，他没有真正有一个所谓立法上的突破。他要做的就是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那么在国会受挫。所以呢，川普他认为就是说共和党的议员领袖并没有为他做出真正的就是贡献。
嗯，你先，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啊，是由于报道非常多啊，媒体上的报道非常多，说川普总统是由于试图寻求与民主党人的合作，是使得共和党人是非常的震惊，甚至呢是非常的愤怒。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让共和党人这么的震惊和愤怒？
具体情况呢，就是说在上周，川普突然和民主党的就是苏默参议员，他是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和那个佩洛西众议员，他是民主党在众院的少数党领袖，达成了一个交易，就是说在就是十二月份，就是说债务上限的那个延期，本来是九月份要就是国会通过的，他们答应了就是说把它延续到那个十二月份，同时呢和那个就是风灾的那个联邦政府的救助连在一起。那么这样呢，就是使就是九月份要面临的一个危机呢，可以拖延一些。那么这个决定本身呢，就是说并没有给民主党很大的优惠，但是呢，就这一举动使共和党很恼火，因为最主要的是川普根本就没有和共和党打招呼。那么等到共和党知道这共和党参院众院的领袖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基本上是从电视新闻上知道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川普是抛弃他们。那么实际那个原因呢，我的分析是有两点。一个就是说川普他认为九月份事情太多，他没有精力来就是说在举债上限这个问题上就是和国会谈判，他需要民主党支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川普他要给共和党施加压力，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今后的立法一系列的问题上不和我合作，那么我是有民主党可以来帮我忙。所以这是呢，既有战术，他主要这还是一个战术上的需求，并不是说他战略上有根本的改变。
嗯，敏欣，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川普总统之所以要和民主党人来进行类似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啊，那么是不是说明他现在是要采取就是说要放弃依赖共和党而推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施政的日程？
他就是说，我想他可能在个别的就是说政策问题上他会这样做，因为呢，比如说政府举债， 他就是债务上限那个谈判问题，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而并不是来自于民主党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要依靠民主党才能够就是说克服这么一个立法程序上的困难。那么在其他问题上就很难讲，比如说在移民问题上，他不可能来依靠民主党，因为民主党的理念、政策立场跟他完全不相同。那么再就是川普接下来最大的一个就是重要的目标是通过税法改革。那么税法改革上呢，有些地方他可以依靠民主党，但有些地方他必须要依靠共和党。所以呢，事情还是比较复杂。他从川普的那个以往的做法来看呢，他还是就是哪些方面对他有利，他就会做哪些事情。
嗯。敏欣，最近有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现在似乎就是说自己呢是独立的来行事，并不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共和党人这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共和党党内啊，到底党内是主要是由哪一些重要的团体或者是阶层来组成的，那么哪一些阶层或者是团体是支持川普的，哪一些是反对他，或者是说并不是非常的支持川普总统的？
就是一般来讲，共和党里呢有两大派，一派呢就是传统的所谓小政府，那种就是说比较代表富人利益的那一派，这一派的主张就是说低税，政府那个对经济不要过分干预，就是要降低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的设置。另一派呢是所谓那个社会保守派，这派他们都是强调反对堕胎、反移民，强调那个宗教，这两派他们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另一派就是说社会保守派，他希望比较大的那个政府，所以这两派他有就是说利益冲突。但是呢，川普他就是上台之后呢，他基本上是照顾那个社会保守派，所以他和传统的共和党有理念利益上的冲突，所以呢这种矛盾现在就体现的比较明显。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政府举债上限这个谈判问题上，他就是违反了那些小政府低税政府不要举债的那个传统共和党的利益。所以这种矛盾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那么共和党会面临一个分裂的威胁。那么最主要呢，川普呢本人他对就是共和党他并不是有一个就是说渊源很长的这么一个关系，他以前是八年以前他是民主党，他注册是民主党。那么这次他参选呢，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就是说共和党的局外人。那么他就是如果万一他离开共和党，他设立第三个党，我们不应该感到十分奇怪。
还有哪一些因素会让川普总统会更加就是日益的来就是说来偏离传统的共和党的这样的路线，或者是说来独立出像刚才你说的建立第三党？
对，就是说一个因素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国会和行政当局都被共和党控制情况下通过一系列法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试金石就是税务改革，如果说共和党不能通过税务改革，那川普肯定会很恼火，因为川普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说在国会通过一个大的法案，证明他是有领导能力来就是通过很重大改革。但是目前呢，他面临的是主要来自于共和党内部的那个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和共和党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很糟糕，他和那个众议院议长雷恩和那个参议院的麦康纳的那个参议员就多数党领袖个人关系极不好。当然他还有和其他的重量级的参院众院的领袖关系并不是那么很好，如果这种个人关系进一步恶化呢，他也会考虑就是说脱党而成立第三个就是第三种政治力量。
如果川普总统真的和共和党分道扬镳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那就那有好戏看，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说那个民主党会得利了，因为民主党还是相对团结，那么很有可能在就是说中期选举，你会看到就是明年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共和党内支持川普的跟那个反对川普的议员就在初选期互相那个内斗，然后那么再就是2020年的那个共和党要就是初选的时候呢，也会看到就是川普和共和党出现的传统的挑战，就是重量级的那个参院或是议员的议员可会跟他竞争提名权。
嗯，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真的是川普和共和党分道扬镳了，这对于民主党对这中期选举甚至是下一次总统大选会是不是会获利？
民主党肯定获利，因为就是说美国所谓采取的是多数，就是单选，就选区制多数获胜。如果因为共和党他现在就是基本上和民主党他得票是50%，上下差别不大，就是在一些就是那个比较保守选区，共和党可能是60%的票。如果他们把那个票给封了，个人得30%，那民主党他得40%就会出现，这在众院的情况。那么在州那就根本就不谈，因为州的就是美国竞选联邦参议员那个选战是其实很激烈的。那总统呢，就是说许多州川普他去年赢的，再过就是3年他肯定赢不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众创空间公司 WeWork 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对中国的竞争对手优客工厂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侵犯 WeWork 的商标。几个月来，人们对苹果新一代手机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星期二，苹果公司在加州总部终于揭开了新产品的面纱。
共享办公空间的概念在大城市流行了起来，合理的定价和自由的办公方式尤其受到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的欢迎，这也给商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最近中国共享空间公司优客工厂进驻美国遭遇了麻烦，被控告商标侵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卡拉，
平常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中国城的一家 WeWork 这个店面的门前啊。那么 WeWork 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诉讼案的原告。那么 WeWork 在美国呢，可以说是这个共享工作空间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头的公司了。市值呢，估值是大概有200亿美元，并且在全球的53个国家，一共是有165家店面。那么这起诉讼案中的被告呢，就是中国的这个 YourWork 公司。那么 YourWork 呢，在中国是主导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呢是计划在11月份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的下城开设一家大概有34000平方英尺的这样一家新的店面。那么就在美国时间的昨天呢，这个美国的 WeWork 就对中国的 YourWork 提起了诉讼这个 YourWork 商标侵权，并且呢是要求中国的 YourWork 停止在纽约设立店面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在这个起诉书中呢， WeWork 就表示说，这个中国的 YourWork 和自己的这个商标的名字呢， 呢太过的相似，因为这两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个双音节的单词，并且呢组成都是由两个英文字母再加上 work 工作这个词而构成的，并且呢这个美国的 WeWork 也在起诉书中提到说，这个中国 Your Work 的标识以及这个移动应用的图标以及办公室的这个设计也和美国的这个 WeWork 非常的类似。那么在这样的起诉提出之后呢，中国的 Your Work 公司是在中国时间的9月13号做出了回应，表示呢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侵犯 WeWork 商标权的这样的行为和事实。那么这个其实这已经不是这个 WeWork 公司和 Your Work 公司的第一起诉讼案了。那么在之前在伦敦 WeWork 就以同样的理由对 Your Work 提起了诉讼，那么同样 Your Work 也是不承认这样的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非常想了解一下这个共享工作空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使得这么多的竞争者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发展。那么我的同事莫非呢之前就这个主题做了一则报道，我们一起跟着莫非去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莫非，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一提到工作，可能大部分人脑海中的画面是一个个由隔板间隔而成的工作位，电脑、电话、固定的座位和不变的邻居，大概是构成这种格局的基本单位。然而近几年从美国起蔓延至全球的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它让你既有家的舒适感，同时呢又充满着新鲜和期待。一起来看一下，这里不是咖啡馆，却能喝到现磨咖啡；不是家里的卧室，却能舒服地睡一觉；不是娱乐室，却能来局小游戏。这里是共同办公空间 co-working space， 又叫众创空间，也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工作的地方。卡尔皮埃尔是 WeWork 华盛顿特区分部主管。
共同办公空间本质上讲是一种商业空间或者空地，不同企业可以在这里分享办公区域，共同推动共享空间。
科技的更新和社会的发展使新兴的共享经济日渐深入人心，拼车、拼房、拼餐、拼单，那么你听说过拼工作吗？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在同一个精心打造的空间里办公，共用基础设施、服务、技术和活动。WeWork 就是这样的提供者之一。
这里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是一个团体，就像大家一起工作一样。我能找到一个律师、一个会计，还能找到帮我设计的人、帮我开发网站的人。它本身就是一个运营着的实体，人们在这里共同成长。
不同工作背景的人根据需要在 WeWork 选择不同的会员计划，每月缴纳45至几千美元不等的费用，便可以全年随时进出，与他人共享与传统办公室不一样的体验。流动或预留的书桌、舒适的沙发、室外露台， WeWork 也提供可容纳1至100人的独立工作间，方便集体办公。会员甚至可以把宠物带过来。沉闷或繁重的工作是不是多了几分活力呢？累了可以在冥想室里小憩一阵，伸展四肢，或在简易吧台选择各种饮料，甚至鲜啤酒。当然基础办公设施如打印设备、电话间、会议室等也一应俱全。艾丽卡·艾婷是小助力公司 A Little Nudge 创始人，为求偶交友的人提供支持辅导，使客户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艾婷说，相比咖啡馆和家里，与客户约在 WeWork 会面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
我可以预定一间会议室，这样我就有地方见客户了。我也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环境，我可以关上门，客户可以对我尽情敞开心扉。
无独有偶，另一家众创空间 Cove 也为在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市的工作者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亚当·西格尔是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努力推进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工作，不用每天被局限在同一个地点，像在典型的办公室一样。
虽然同属共同办公， Cove 更注重个人与方便性。这家位于中国城地铁站旁边的地点有2层办公区，大概有2家咖啡馆那么大。 从2013年创立以来 ，Cove 在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已有9处交通便利的分店。西格尔说，这里最受欢迎的是每月支付$89，享用1天4小时办公的计划。会员像出入健身房一样，刷卡出入任何地点。李加农从事独立文编工作，对他来说 ，Cove 提供了传统办公室与家和咖啡馆的缓冲。
这种空间简直完美，因为在周围有人的时候，我会更有工作的责任感，而这里又不会太嘈杂，没有咖啡机或者搅拌机发出的声音。
不过，众创空间更吸引千禧一代工作者的，还有它的社交资源和团体概念。西格尔正展示着 Cove 刷卡的手机应用。他说，愿意公开的会员可以相互看到谁在同一个地点，以及他的基本职业信息，并选择是否要联络。
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种社区归属感，别人知道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他们的，我们一起出去，一起共事，我用他们的服务，他们也用我的，我在这儿的收获比预期要高很多。
WeWork 也为会员提供了宽广的社交网。德米特里·阿德勒和梅拉夫·尤拉夫里夫克尔在 WeWork 工作已经有1年半了，他们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中国城分部的常客，这里大概有400多名会员。
你可以从周围很多人那里学习到最佳商务规范，学到跨各个领域的经验。所以我们在 WeWork 找到了无数客户，找到了无数供应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充满活力的工作空间，我们绝对不可能把公司建立起来。
阿德勒和尤拉夫里夫克尔共同创立了数据社会公司 Data Society， 致力于教给人们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分析并使用数据。尤拉夫里夫克尔认为 WeWork 的手机社交应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
在一个在全球拥有超过4万人的社区十分有利。我们可以用它的软件发布任何所需的东西，不管是给整个社区还是某个特定城市。
美国是众创空间出生的摇篮。2005年，一个名叫布拉德利·纽伯格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租下了一部分区域，第一家简易的众创空间就这样诞生了。此后几年，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旧金山市的各个地方，并蔓延至全美以及全世界。随时随地随性的工作，遇见不同的人，撞见不同的机遇，共同办公的方式还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好的，谢谢卡拉和莫菲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伊拉克的克丘村传统的婚礼之舞竟然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来看报道。
那天，科丘村的村长阿哈莫德·亚索正在举行婚礼，他的侄子本岩和漂亮的妻子纳斯玛却不知道，这场婚庆竟然是两人在科丘村最后的美好回忆之一。他们传统的婚礼之舞竟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故事上来。几个月之后，科丘村枪声四起。凌晨2点，19岁的巴兹吓坏了。持续3天的枪林弹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来到村长亚索面前，要求所有人皈依伊斯兰教。居民们只有3天时间考虑他们的选择，许多人惊慌而逃，躲去附近的山里。8月15日，巴斯的家人收到了哥哥来的电话，他让所有人赶快去学校，大家都在那里。几分钟之内，几辆载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装甲车驶来，他们将所有人分成几组，女孩、男孩、未婚妇女和老年妇女。巴兹说，他们在地上铺上毯子，叫我们把手机都放在那里，然后他们让我们把首饰和钱也放过去。激进分子将女人和男人、老人和年轻人分开，
巴兹说，他们一直将我们分开着。一位亚兹里母亲后来描述道，老年妇女当时都被带走了，然后她听到了枪声，所有被俘虏的居民吓得哭喊起来。一个激进分子手握长刀向他们走来，一个女的问他们，那些老年妇女都去哪儿了？他回答说，全部处死了，一部分被斩首了。巴兹看见了纳迪亚、布什拉、诺拉和很多他认识的女孩子们，这让他回忆起当年上学的日子。他和纳迪亚从三年级开始一起在这个学校上学，当女孩子们不上课时，他们会一起玩布娃娃。皮卡车的声音将巴兹从回忆带入现实，他透过窗户看到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抓走了一些男性，包括村长阿哈莫德·亚索，一声尖叫随之而来，枪炮声持续不断。纳迪亚在二楼，他看见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把一部分男人带走枪决，这其中包括他的六个兄弟。巴兹的妈妈在被带走前将小侄子托付给巴兹，从此以后没人再见过巴兹的妈妈。伊斯兰国的成员来到巴兹、纳迪亚和其他女孩面前，巴兹指着小侄子说，这是他的孩子。起初巴兹被隔离起来，随后一个人让巴兹和他的侄子回到其他女人中间。那一会儿巴兹感到侥幸，那个夜晚纳迪亚和克修村很多其他女孩被大巴运走去了摩苏尔。
I'm a survivor.
我是亚兹迪种族屠杀的幸存者。
纳迪亚后来在联合国为当日所见而作证，他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将所有男人聚集在一起，在一天内就杀死了700多人。他们将80个老年妇女分出来，在苏拉格杀死了他们。他的母亲就是被害人之一。小男孩都被带去了训练营。他告诉在联合国的世界领导人们，伊斯兰国组织的男人侮辱了被绑架的妇女和儿童，侵犯并强暴了他们。纳迪亚和其他150多个被抓走的亚兹迪家庭被带到了摩苏尔的一个房子里，成百上千个亚兹迪家庭早已挤在那里，被当成礼物用于交换。其中一个人想要带走纳迪亚，但纳迪亚不愿意跟着这个大块头，他就打他、踢他、揍他。几分钟之后，另外一个人走到纳迪亚面前，这个人没有那么壮。纳迪亚求他带走自己，他却让纳迪亚改变信仰。纳迪亚拒绝了，他接着让纳迪亚嫁给他。纳迪亚推辞说自己身患疾病，和纳迪亚一样，大多数女人当时正处于生理周期。几天之后，他强迫纳迪亚梳妆打扮好。那个夜晚，他被强暴了。他企图逃走，但被守卫抓住。那个晚上，他被暴打，被强迫脱掉衣服。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被里面的守卫轮番施暴，直至昏迷。这些女孩明白，她们将被当作性奴一样买卖。通常来说，她们拒绝洗澡，这样对潜在买家来说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一个名叫第74次控制科丘村的纪录片诠释了一部分这样的交易，摘选如下。
你出多少钱买它？
用一把枪来换。
价格不定，如果它有蓝眼睛那就不一样了。
$500。
今天是买卖女性奴的日子。
一个亚兹迪女孩。
她会买两个吗？
你有份儿了吗？
我和法鲁克还一个都没有呢。
你想要一个亚兹迪女孩，一个性奴？
对，
你能搞得定他吗？
如果他15岁的话，我得把他转过来查查他的牙齿。
如果他没牙的话，我要他干嘛？
那就毙了他。
然而巴兹只能镇定一小会儿，激进分子不久就将他和其他20个女孩带去了泰勒阿法尔。
巴兹回忆，他和三岁的小侄子也同样被带去了叙利亚的拉卡市，在阿勒颇被买卖。他试着逃跑了两次，第一次他从买家的房子逃出来，敲了阿勒颇一户人家的大门，一个女人走出来，巴兹告诉她自己的遭遇，向她求助。她给她丈夫打了电话，便让巴兹在屋里等她丈夫回来。结果女人的丈夫竟然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者，他将巴兹的买家也领了过来。巴兹被无休止的暴打和凌辱。纽约时报描述了另一个女孩的命运，拉米亚·巴夏尔，在经过四次出逃未果之后，在三月份成功了，一个地雷却被引爆。爆炸时，拉米亚的左眼失明，面部因皮肤灼伤而留下疤痕，即使只剩下一只眼睛，他也认为自己是其中的幸运儿。他担心自己被捕的九岁妹妹马亚丹，在一张他成功送给家人的照片中，这个小姑娘站在伊斯兰国组织的旗子面前。多伦多一家网站麦克莱恩记录了其他几位姑娘，一位是14岁的雅兹迪女孩阿米拉侯赛因，她的左臂前侧有一个纹身，上面写着把我的人民带回来。她脖子上戴着一个徽章，上面有她哥哥的照片，
这样她可以一直在我身边。
一天，15岁的布什拉和其他女孩被要求洗澡，他们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其中一个女孩割腕自杀，倒在浴室的地板上血流而死。一个全球非盈利媒体公司国际公共广播电台刻画了另外一个姑娘杨，她等到周五下午，当所有男人都去清真寺做祷告时，将脸和头发用黑纱盖住，从一扇未上锁的门中溜走。纳迪亚·巴兹和其他霍斯星逃跑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给了救援者的女孩子们，她们活下来了。然而悲剧每天都在上演，纳斯林在被伊斯兰国囚禁的3年里受尽了折磨，却死在7月9号解放摩苏尔前一天的空袭中。巴兹还在本岩和纳兹玛的婚礼上见过她翩翩起舞。巴兹告诉记者，她和其他女孩都在那天跳过舞。她说，新郎本岩亚索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来到克青村那天恰好不在，这时她与死神擦身而过。然而新娘纳兹玛同其他女孩一样，在8月15日那一天被掳走。在被囚禁期间，她生下一个女孩。几个月前，她给家人打过电话，称自己在叙利亚拉卡市的某处，在那之后便音讯全无。
接下来关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4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失踪、被关押、被拒绝医疗，6个月之后去世。全球人权团体这个星期呢，将当时主管北京公安单位的傅振华和陶晶列入美国国务院制裁名单。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美国政府能对傅振华、陶晶展开什么样的制裁行动？在中国19大即将召开，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前夕，这项新制裁对美中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新冲击？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